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愿大能的神祝福您恩典满满。今天我们继续在空中神学院里听胡老师讲旧约中的诗篇。凡住在神里，住在隐秘之处，遮蔽之地的全能者便是他们的保护、防卫和安稳。全能者必救他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在邪恶日增的世界，想吞吃主的百姓的今天，神的儿女们应该靠着耶稣的宝血，坦然无惧地进入圣所，进入爱我们的阿巴父的保护当中，这是很重要的。来，让我们预备心，听胡老师讲诗篇中的弥赛亚。
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在空中又与弟兄姐妹们一同相遇，我们一同来分享在诗篇当中的信息。在还没有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我们俯伏敬拜。亲爱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施恩座前，我们心中真的是感恩不已。主啊，是的，因为你自己应允我们说，依靠耶和华的人不至于羞愧。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喜悦我们在你面前承受生命的道。主，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靠着主你的应许。主啊，你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主啊，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主啊，因为你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你的意念如同雨雪从天而降，在你所要发他成就的事情上必然亨通。主啊，所以我们依靠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你要让我们所相信的，相信你的应许句句都要成就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主啊，古人在这个信上，哦，主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现在的人，主啊，在这个信的上面，我们也发现，主啊，万有都是借着主你的话而立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就能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帮助。我们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看诗篇当中弥赛亚母题当中指到耶稣基督被卖的这个预言，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个预言。所以在还没有看这个被卖的预言这个当中啊，因为我们今天要看诗篇六十九篇，诗篇六十九篇和诗篇一百零九篇这两篇。在还没有看这两篇诗篇之前呢，因为在诗篇六十九篇当中啊，我们看到很多的关于羞愧、辱骂、欺凌等等的字眼。那我们要稍微看一下字义的研究，好，在旧约当中，羞愧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羞愧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看羞愧，当然羞愧这个字有不同的原来的文字，有不同的描述。比较让我们有兴趣的，待会儿我们会提到，就是在圣经当中呢，有些人的名字也用这个羞愧来表示的。那我们待会儿我们就会提的，就比方说米非波设， 跟这个医师波色，波色这个字啊，这个音就是羞愧这个字，原来呢叫 Bosh， 它就翻成波色。那为什么会这样的翻呢？我们待会儿就要谈谈这个名字为什么会这样起。这是扫罗王的这个儿子跟扫罗王的孙子这两个人的名字。羞愧哈，这个主要的字义啊，就是陷入不名誉的当中哈。通常是起因是自己或者是我们所相信的一个对象哈，他失败了，自己失败，或者是我们信靠的对象失败。那这个字在这个字和它的衍生字啊，在旧约当中共出现155次，先知书是76次，诗歌智慧书42次。那同义字里面有蒙羞、辱骂、欺凌、沮丧、轻贱五种用法。那这些的字眼哈，如果我们把它的字义把它做分析的话哈，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五点来归纳起来。有些时候是第一点哈，表达那个当长时间的拖延等候而产生的困惑，望眼欲穿呐、这样子的一个形容。那从这个望眼欲穿啊，等到没有盼望了哈，那个是羞愧原来的意思当中的一种啊。但是它也引申变成干涸枯竭了啊，已经哀莫大于心死啊，已经死心了啊，心里面都干掉了啊。还有第二点呢，表示呢与预期的期待的这个相悖啊，而感觉上面产生混乱、为难和狼狈啊，那种尴尬的心情。或者是因为敌人，第三点啊，因为敌人来把我们打败了，把我们拖出去游行示众啊，所带来身心上面的羞耻、沮丧，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尤其是在悖逆、不信真神，转而求助其他的神明，必然带来蒙羞。但是像以赛亚书第1:29、20:5、30:3、5都有这样的记载。但是依靠神的却永不羞愧，以赛亚书29:22，约珥书2:26，西班牙书3:19，这样子有这样子的记载。那当然诗篇当中也多次提醒神如此的应许，像诗篇25:3、31:17、37:19、119:46，让我们知道依靠别神的必致羞愧，但依靠神的却永不羞愧。第四点呢，是轻率或者是不道德所引致的结果，称之为羞耻。像撒母耳记上20:30，撒母耳记下19:5，种种都有这种的结果。这种结果也发生在行为不检点，引致亲人也会蒙羞。像箴言10:5、12:4、14:35都有这样子的记载。还有第五点，就是在犯错之后、错谬之后产生发生的罪疚，这个罪恶感，比方说像拜偶像产生的啊，耶利米书6:15，或者是被掳归回的时候，在归回的当中被外邦人嘲笑啊，这以西结书16:63里面也是这样记载。像旧约圣经当中的我们的神啊，表明他自己是唯一的创造世界的主宰，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是宇宙至高的主宰。像十诫当中出埃及记20:2-5，生命记5:6-9都有这样的记载。那创世纪当中也明在神创造人是照在他的形象所造的，创世纪1:26，尊贵过于其他各从其类的受造物，是不是？看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在创世纪1:20-25啊，总有7次谈到，无论天上飞的、海里游的、陆地上爬的，都是各从其类。但是人不在其中啊，人不是从动物类的啊，不是从飞禽走兽、畜生类的，人是什么？属于神那一类的，原本有神的性情，像神能够作王、管理神所造的万有，而且是可以与神同行的、与神来往的。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做什么呢？在创世纪2:15，我们中文翻成这个修理看守，其实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侍奉遵守，也就是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侍奉神，遵守他的话。遵守什么话呢？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人要守住这句话。而分别善恶树 它原来的意思就是知道善恶之术。这项神的吩咐正是神对人赐下的第一条关乎生死与善恶的诫命，是天人的关系，借着信从而顺服，应许人可以享受到心满意足，但是唯有知道善恶术除外。这项吃的日子必定死的反面的禁令，提醒了人对神关系的生死与善恶的责任与分寸，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其实神在创造之时啊，给亚当夏娃其实就有这样子一个生死善恶的应许，所以在第三章当中记载了始祖亚当赐生入体的时候啊，第二章二十四节，第二章第二十四节他说，说当他们赐身入体时的时候不觉羞耻，这原来的文字应该翻成彼此不觉羞耻会更好。那这个字眼跟蛇那条蛇第三章所记载那个蛇的狡猾诡诈，那就是刚好是什么，这个实况是什么，是突兀对视的。但很可惜，因为人的私欲和贪恋，这怎么说呢，这个私欲贪恋在哪里呢，第三章第六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这里是悦人眼目，就是私欲那个同样的字，那个可喜爱就是贪恋啊。哇，原来怎么样，如果这样翻的话，就好像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怎么样，是随从了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就摘下了果子来吃了，而引致人远离主的道，悖逆犯罪，不但失去当时当初啊赤身入体的那个纯真，知道自己赤身入体，进而怎么自觉羞耻啊，躲避害怕与神同在，甚至什么夫妇彼此诿过推诿责任啊，自此开始啊，人类呢就过着天人关系的背离啊，人伦关系的失调，羞耻的生涯。所以雅各书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对罪的起源发生啊有独到的一个见解啊，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总而言之呢，这个依旧约的记载，羞愧的产生是与悖逆和失败有极大的关联，尤其是发生在几种悖逆和失败的例子上，比方说像创世纪二十七章三十四节啊，这讲到这个以扫是应得未得的儿子，他应该得长子他却不得，羞愧，神给他的应许给他的天命他却什么违背天命啊。第二种人呢是因胜未胜的军队，像约书亚记五章九节攻打这个爱城的时候，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二十六节应该得胜而不去得胜，因胜未胜的军队。第三项的表现呢是因做未做的仆人，像王下五章二十七节那个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第四项是因欲未欲的妇人，像创世纪三十章二十三节应该要生养却不能生养妇人。种种让我们看见神赐下天命但是却违背天命的人，当然这些都是隐喻，隐喻是什么，是隐喻人对于神的应许神的话语悖逆和失败带来生死与善恶的分别。所以正如箴言当中的教导说，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这是箴言十三章十八节讲。那箴言十四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怎么说呢，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义人临死有所投靠，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愚昧人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我们刚才提到有两个人名让我们很困惑的，或者怎么困惑呢，因为我们知道像扫罗的儿子，扫罗的儿子当中有一位叫做什么伊斯巴利，叫做伊斯巴利，还有一位约拿丹的儿子，就是扫罗儿子长子约拿丹的儿子， 他的儿子那个瘸腿的叫做米利巴利，这是记载在历代志上第八章第33节。可是我们在撒母耳记里面看呢，他们不是叫这个名字，他们叫什么？一个叫做伊斯波设，一个叫做什么米非波设。哦，这是奇怪了，怎么搞的意思不一样？原来啊，在历代志上这个地方是把他们原来的名字还原啊。在撒母耳记的时候，很可能是先知拿单啊，他在记载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非常不喜悦扫罗将他的儿子的名字起名跟外邦神有关系，所以他就将所有有巴利名号的都改成羞耻、无耻、不要脸这样子的称呼，所以就变成什么？原本叫的伊斯巴利，他就把它改成叫的伊斯波色。你是一个拜外邦神，你不可提外邦神的名字，你怎么可以提呢？所以包含米非波色也是如此。所以这两个人的名字呢，是经过在撒母耳记把它改装过的，是羞辱他的。那伊斯波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巴利的人，属巴利的人啊，我是巴利的这个子民啊。伊斯就是人的意思，也可以称为我的丈夫这个伊斯。那米利巴利呢，把它改成米非波色呢，其实米利这个字啊，就是破坏他、打碎他。所以约拿丹的儿子啊，其实约拿丹是痛恨巴利的，所以说我的儿子是要打碎巴利的啊。所以但是呢，因为有巴利的名字在里面，所以一并也改成怎么样？破除羞耻，所以这个名字改的也很好。我的这个儿子是让我怎么样，不至于羞耻的。好了，谈到这个两个名字的时候，就看到米非波设是不至于羞耻嘛，啊，破除了羞耻。那好，我们在圣经当中啊，常常会看到不至于羞愧这个字，在诗篇当中呢出现17次，大家可以拿出纸笔来把它写下来。不至于羞愧，经文出自在哪里呢？从17次啊，诗篇22篇第五节，25篇第二节，第三节，第20节，31篇第一节，第17节，34篇第五节，37篇19节。接下来我们今天的重点哈，69篇第六节有2次，然后呢71篇第一节，119篇第六节，31节，46节，80节，116节，还有最后一篇127篇第五节。那什么叫做不至于羞愧呢？就是指人依靠等候神的不至于羞愧，仰望敬畏他的不至于羞愧，完全人在急难时，完全人其实就是在圣经当中说相信神话语的人，遵守神话语的人，在急难的时候不至于羞愧。从年幼时依靠神到年老时，人不会羞愧，看重持守，甚至于在君王面前论说神一切命令的不会羞愧。我们跟君王来论说道理，如果我们说的是神的话的，也不会羞愧的，因为站得住脚，这天地当中的真理啊。再来，神所赐的儿女在城门口与仇敌说话的时候也不会羞愧啊。所以呢，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论述旧约所有相信神、依靠神、因信称义的这个先圣先贤，他就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是我们大家都会背的，希伯来书11章13节到16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这里所说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如果我们翻成并没有完全得到所应许的比较恰当，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的话，这些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感谢主，不至于羞愧。我们依靠神的人，就是旧约他们没有完全经历神给他们的应许，只是给他们的一些证据，这些人呢， 是远远望见神未来要给他的弥赛亚那更美之约的弥赛亚，他们远远的忘记了，也不至于羞愧。何况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了，已经得着了，已经接待了，那当然更不至于羞愧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诗篇当中，把所有诗篇当中这些出现的羞愧的这些诗篇呢，我们做一个分析，做一个分析，大概可以分成六大类。那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类诗篇是第四篇第二节，十四篇第六节，二十五篇第二节，二十二篇第六节，三十一篇十一节跟十七节。好，这是诗篇的出处，我再念一遍，是四篇二节，十四篇六节，二十五篇二节，二十二篇六节，三十一篇十一节和十七节。我们来怎么做分析呢？我们先看羞愧的来源，然后再看什么人羞愧，受什么样子的羞辱，分成这几类来看啊。我们先看诗篇第四篇第二节，是羞愧的来源是什么？是别人，是仇敌。什么样子的人受到羞愧呢？是义人，困苦人。那他如何受到羞辱呢？是使尊荣变为羞愧，叫仇敌尊荣变为羞愧，叫谋算变为羞辱。诗篇十四篇第六节啊，叫仇敌向我夸胜，诗篇二十五篇第二节，被人藐视，二十二篇第六节，被敌人的谣言陷害，三十一篇十一节，在阴间缄默无声啊，十七节啊。那这些呢，其实就是看到第一类，包含这些别人啊、仇敌啊、愚顽人啊，这些都是羞愧的来源。羞愧的来源当中第二类哇，这一诗篇就多了，诗篇第六篇第十节，七十八篇六十六节，一百三十二篇十八节，诗篇八十三篇十七节，一百一十九篇七十八节，二十五篇第三节，三十五篇第四节，七十篇第二节，四十篇十四节十五节，七十一篇十三节二十四节，一百二十七篇第五节，三十五篇第二十六节，四十四篇第七节，八十六篇十七节，一百二十九篇第五节，一百零九篇二十五节，二十八节二十九节，然后最后一篇是七十四篇二十二节。那这些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稍微分类，稍微分类。羞愧来源是什么？是加诸在敌对者的身上。就是何人羞愧？是敌对者。所以羞愧来源是什么？因为耶和华垂听了祷告跟祈求。所以什么人羞愧呢？是仇敌，加在仇敌身上，仇敌羞愧啊。所以他会有什么样子的这个表现呢？是大大惊惶退后，满面羞耻羞愧惊慌。也有一些来自耶和华的帮助。什么样子的人羞愧呢？是骄傲人，行奸诈的人，寻索我命的人，谋害我的。那羞愧的来源是耶和华赏赐，赏赐使我从仇敌那边来的压迫，使仇敌饥惭愧蒙羞辱。耶和华来拯救也是一个来源，是喜欢我遭难妄自尊大恨我们的人对头，或者是行奸诈的恶人。所以他们是以羞愧为外袍披身，终日辱骂。所以这个是第二类的，是什么人的羞愧呢？跟第一类不一样。第一类是义人，困苦人，被压迫的被羞愧，但是呢神却怎么样，因着义人的祷告，反倒是仇敌加诸在义人身上，依靠神人身上的羞愧临到仇敌。还有羞愧的来源是什么？第三类，诗篇八十三篇十六节说什么？神使人认识自己如尘土。什么样子的人才是会羞愧呢？是自傲喧嚷之邦啊，这些国家，这些国家是如何来受辱呢？是永远羞愧惊慌。这是第三类。第四大类呢？这些诗篇是三十九篇八节，四十四篇十三节，十五节。然后呢五十三篇五节，七十九篇四节，然后十二节，八十九篇四十一节， 50节、51节，还有诗篇第四篇。所以在这一类的当中，羞愧的来源是因为我们人犯罪，神离弃我们，丢弃我们。那什么样子的人羞愧呢？是神的子民、神的百姓、神的仆人。受到什么样子的羞辱呢？被愚顽人羞辱，被邻邦列邦嗤笑，做了笑谈，众民向我们摇头，将强盛的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就用强盛的民来羞辱我。这是第四类，当我们犯罪，神就要离弃我们。第五类呢，是诗篇97篇和34篇第五节，97篇7节跟34篇第五节。这里谈到的这个羞愧的来源呢，是侍奉依靠偶像，自夸而失望。那什么样子的人羞愧呢？是拜偶像虚无之神的。那我们要如何受辱呢？是使我们蒙羞愧，被人耻笑，被人辱骂。这第五类。第六类是诗篇69篇7节、9节、10节、19节、20节，好，这整个诗篇69篇。这第六类是很稀奇的，就是说这个人没有犯什么错，但是却怎么样，为了神的缘故受仇敌的辱骂羞辱。这个诗篇是很奇妙，但我们知道这个诗篇是什么，是弥赛亚诗篇。他无故被羞辱，没有因为罪的缘故，他也不是仇人，也不是因为是犯罪，而是怎么样，为了神的缘故而受仇敌的辱骂羞辱。那这个是什么人呢？是为神的殿里心里焦急的那一位。我们就立刻想到在福音书里面，耶稣为圣殿心里焦急，所以就怎么样，赶出那些卖牛羊鸽子的。因为耶稣说，你让神的殿，原本是万民祷告的殿，成为了贼窝了。要如何受到羞辱呢？神要这个位弥赛亚如何受到羞辱呢？是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敌人欺凌，伤破内心，甚至于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我们看诗篇当中羞愧的一个简单的分析。虽然简单啊，但是呢，其实在内容上面啊，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只是简单的做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进入弥赛亚被卖这些诗篇的预言，69篇跟109篇啊，这两篇诗篇。首先我们看在诗篇69篇当中啊，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啊，我们看从第一节开始看啊，说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深陷在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我偿还。神啊，我的愚昧你原是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万军的主耶和华，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的人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哭泣进食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的羞辱。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笑谈。坐在城门口谈论我，酒徒也以我为歌曲。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深坎在我以上河口。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因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回转眷顾我，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急难中，求你速速的应允我，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 辱骂伤破我的心，又满了我的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喝了，他们拿醋给我喝。等等这些的经文啊，尤其我们看到，甚至于有预言到25节的地方说，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这预言到犹大结局，不只是指犹大，也代表所有敌基督。约翰一书里面也有提到，这个是我们所要注意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大概有7段的分析，针对于诗篇69篇。这个是大卫的一个哀歌，除了诗篇110篇以外，这是被新约引用次数最多的诗篇。比方说在马太福音27章48节，约翰福音2章17节，15章25节，19章28节、29节，使徒行传1章16节到20节，罗马书11章9节、10节、15章3节。但是有时候我们会问啊，有一些学者问，那受苦的人是谁呢？受苦的人是谁呢？那所以我们第二段我们来看啊，他在极大的苦况当中啊，这是第2节到第5节，深陷在淤泥当中啊，深水大水的漫过，而且是因为热心侍奉神而受的苦啊，这是讲到说第6节到13节的描述啊，他一再呼求神的帮助。因为仇敌加增他的苦处，仇敌多如什么头发，而且是无故的跟他为敌。那他也呼求说，愿神刑罚消灭这些恶人。但是本篇的诗篇的结尾却是向神献上感恩，因为神给他盼望，给他救恩啊。这是在30到34节当中，并且邀请凡有血气的与他一同来颂赞神，35节到37节。对不起，这是36节啊。所以比方说，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他的呼求，他的这个邀请。所以本篇跟大卫在其他诗篇当中所描述的苦况啊类似啊，比方说像诗篇16篇22篇35篇38篇40篇啊，这些都是。而不是像有一些学者误解了，以为是被掳之民在巴比伦受苦的这个苦况啊，那也不是一般性的这个讲的受苦啊，这是大卫自身受苦来预表弥赛亚啊。第4点，主要的困难是说，有些人说，哎，为什么在69篇第5节说，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为什么？如果是指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要说这个话？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他虽然像我们一样遇见试探，但是他却没有犯罪，那为什么说我的罪愆不能隐瞒呢？怎么会用在主身上呢？这个跟其他给大卫的应许啊，同时却讲到大卫的后裔当中有人会犯罪的经文啊，这个有相同的困难。他们自身不能够享受神的祝福，反倒要把得福的职分转给别人，像这个撒母耳记下第7章14节，诗篇第89篇30节到34节，132篇12节。这里如果我们这样的来看，这里的受苦者求神救他脱离极大的痛苦，他形容自己像要像溺水的人一样，深陷在淤泥当中的人。但是神是知道他的真实的情况，作者被人无理的憎恨跟控告，但是其实他是在为神的殿大发热心，只求神的荣耀被高举。所以呢，这些辱骂神的辱骂都落在他身上。注意，在约翰福音2章17节跟罗马书15章3节，都拿这一个经文来指耶稣基督在圣殿当中的一个行动啊，单单的讨父神的喜欢，而且呢，他是来担当世人的罪孽，所有的罪都加在他身上。所以以赛亚书53章里面特别提到说什么，因他受的什么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他承受了世人的愚昧，承受了世人的罪愆，是指在这一点上面。所以第5点，他的痛苦是因人拿苦胆与醋喂食，更加苦不堪言。他不愿意来承受那个规避承担世人罪恶的责任， 甚至于连肉体上面的苦他也不去免除，拿麻醉药给他吃他都不愿意吃。第六点，我们看见在受苦者当中发出的咒诅，有人说这是与弥赛亚不合，但是要注意其他的地方也有，是表明神公义的审判。那接下来看诗篇109篇也是如此，我们看到大卫的哀歌当中谈到有对头，从单数最后转成为复数，那本篇当中有10个审判是6到15节，不可能是指以上的某一些人，由此对头啊，至终必指向撒旦啊，跟鬼迷心窍的犹大啊，像约翰福音13章27节讲的，正如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所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因为诗篇上写的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啊。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感谢主，让主来让我们经历依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但弃绝主的人必要招致什么？致贫受辱。感谢主，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献上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依靠你的人不至于羞愧，当我们在城门口与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将这样的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使我们承受生命的道，道成肉身，主耶稣基督，我们也献上感恩，你依约而来，除去世人的罪，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主啊，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呼求主名，主啊，支取主你的国和主你的义，就是你在圣经当中所有的应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就能够得救，并且得救到底。为此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也为我们亲爱弟兄姐妹们来祷告，让我们行路有光，奔走有力，因为依靠你的义人不至于羞愧。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愿上帝赐福给大家平安。
是正在受苦，却又不明白为什么？朋友，神的意念总是比人的意念高，而且他充满了慈爱，他在我们的身上都有一个计划，他总是会按他为我们所定的美好计划而做奇妙的带领，直达到他的目标。虽然现在不清楚，您却可以信靠他，这样呢，就必可以从自己的困苦意念中得到释放。来，请听这首歌。
耶稣，耶稣，你是我主，死因有苦，我并不孤独。你是我主，绝望痛苦，你会为我开道路。我要称颂你，我要敬畏你，我以全心，我以全意来敬拜你。我要赞美你，我要感谢你，有我一生，有我一世来跟随你。
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